乾隆皇帝一听说甘肃冒暴灾情、冒领赈灾的事儿，非常的气愤。几位在场的臣子呢，设身处地的替他想想，这个皇上从早忙到晚，事必躬亲，事无巨细，哪个地方不照应到啊，哪个地方就出娄子。想想皇帝当到这个份上，也真是够苦够累的了，都替他难过。想安慰他吧，却又无从说起。再想想，不光是皇上忙，几个军机大臣各守一方，也都累得七死八活的，却仍旧是个四面透风八面漏气，又是奇怪又咽不下这口气儿，沉思默想也都觉得心酸难过。王八尺早就拧了一把热毛巾，小心翼翼地捧给乾隆，又给各位大臣递毛巾擦泪。乾隆擦了一把脸，定了定神，又说，这和高恒他们的案子不同，他大概坐的时间太长了，腿脚都有点麻木了，偏身下炕，有小太监给他穿上靴子，倒背着双手在地上来回的跺着步子，又接着说，这是一省官员串通作弊，有点类似雍正年间山西诺敏一案，不过和诺敏的案子那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就情理而言，欺君害民，邀功罔上，贻误军国大事，似此丧心病狂之国度民贼，断然没有宽宥之理。这个案子由阿贵领衔钦差查办，一定要大白于天下。既然他们不怕以身试法，朕又何惜龙泉染血。他抬头看了看殿顶的造景，好像又透过屋顶遥望天穹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说，哎，朕实行以宽为政，那是要与民休养生息，是要让社稷安，百姓富，不是养庸为患，养的那些城狐社鼠肥了壮了，好拱他朕的紫禁城。哎，看来朕这个皇帝博德寡能啊，不能赶客臣下，以至于官场如此鬼魅横行，肆无忌惮。几个臣子原本都是坐着听他训诲的，等听到末了这一句，无不悚然动容，连洪胄在内都起身离座，跪伏在地，连连磕头。乾隆还要接着说，却见卜弈进来了，就问他，卜弈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卜弈见众人都跪着，也赶紧跪下了，
回万岁爷，浙江巡抚王兴旺求见主子。
乾隆的脸上掠过一丝狞笑，
呵呵，说曹操，曹操到，
哼，他有什么事啊？
回万岁，他没说，奴才也没敢问，只见他抱着一摞子旧书，看样子是进城预览的。
乾隆一下子想起来了，在海宁王兴旺陪嫁的时候，自己曾经说过，天一阁藏书有一套宋版朱熹著论语没有见到，感到有点遗憾，想不到他这么快就弄来了。但是此时此刻他对宋版书已经毫无兴趣，便冷冷地说，你去传旨，他东窗事发了，今日就有旨意，他和乐而锦革职听刊，由刘统勋派人查看家产，至于书嘛，留着他自己好好读吧。
这
卜弈答应一声，转身刚要走，尹继善一摆手叫住了他，请稍后。转过身来，伏地向乾隆连连磕头说，皇上今日听的都是奴才们的一面之词，算不得铁证如山，万一其中另有隐情，奴才一言造甘肃何省官员惶恐不安，此罪百身莫赎啊，求皇上 查明之后再办。纪云也说，皇上，王兴旺的案子扑朔迷离，错综复杂，臣权且以小人之心夺之，他准是听说尹继善回来了，恐怕甘肃捐奸冒阵的事儿败露，来见驾，一为取巧讨好，二为探听风声。依臣之见，不如将计就计，假以辞色，赏收他的书，令他安心回去供职。此刻似乎不易打草惊蛇。乾隆沉吟了一会儿，对卜弈说，你去传旨吧。等卜弈出去之后，乾隆苦笑了一下说，嗨，朕明白你们的意思是要谨慎机密，像福康安、刘墉他们擒拿蔡七一样，攻其不备，一网打尽。这个想法固然好，但是如今的官场还有何密可保啊？不夺王兴旺的职，他一个600里加急给乐尔锦报的信儿，等钦差大臣到甘肃的时候，恐怕他们的供词也早就串好了，账目也早就抹平了，查起来那就更难了。只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先革掉他们的职位，打乱他们的阵脚，叫他们变成一群没头苍蝇，钦差大臣到甘肃查办，那就容易多了。岳钟琪笑着说，哎呀，想不到整饬吏治和打仗是一个道理呀，奴才听着，这是出奇兵指导老巢的战术，先将中军指挥打乱，然后分割歼灭。乾隆略带得意的微微一笑说，哼，这比打仗更难，最起码在战场上敌我分明啊，这里呢都是朝服顶戴，不是同乡同年就是上下级或者是老朋友。哎，不是朕要拿他们当敌人，是这一省的官员和朝廷过不去吗？如果不痛加整治，各省都效仿炮制，那大清就完了，朕岂能轻易将如今大好局面轻轻断送，辜负列祖列宗的期望呢？众人听了，心中暗自佩服，异口同声地说，主上圣明，洞见万里。乾隆的心情多少舒展了一点，看了看表，惊讶地说，哎呀，已经快到未时了，今天议政竟然忘了时辰，朕就不赐宴了，你们到军机处伙房里用餐，然后该办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去吧，老五留下和朕一道用膳，你们跪安吧。乾隆看着几位大臣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，招手叫住了岳钟琪，东美暂且留步。是，老奴才听旨。乾隆打量着岳钟琪，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头，哎，前朝的老将军能总揽全局野战的只剩下东美公你了，本来他们议事你可以回去歇息的，朕留你是想看看廉颇老矣尚能犯否，看来你的身子骨精神都不亚于他们几个壮年书生啊，朕心里很高兴。哎，这是国家干成之宝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，老五？洪昼嘿嘿一笑说，那是当然，嘿，这老家伙真行，上回还和洪瞻说来着，说岳冬美70多岁的人了还那么矍铄健忘，嘿，感情是人参鹿茸整天甜着，我们兄弟们除了皇上谁的身子骨也没法和你比啊。岳钟琪咧嘴一笑说，嗨，皇上赐我的人参有10几斤了，平常舍不得吃，只是熬夜太晚的时候，哎，才稍微用一点，奴才是金戈铁马战场上摔打出来的，自然比书生结实一些，王爷是金枝玉叶，怎么能和奴才这砍不断的老秋树比呢？乾隆笑着说，
人参有，你不要舍不得吃嘛，回头朕再赐你几斤。你说的那个阿穆尔撒纳，朕心里有数，他是狼子野心也好，忠臣也好，现在都得先用他一用。不管怎么说，河卓那头有他先顶着，我们可以争得一些时间。你的差事是帮办傅恒军务，金川和上下毡队是西藏的门户，那里料理不好，迟早要出大事的。你可以先去见见朵云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们是老熟人了嘛，他们也信得过你。有些话呀，你去说，那准是有作用的。你只记住两条，一是沙洛奔必须面赴请罪，二是请罪之后朝廷可以赦免他，他还是金川的故渣，连上下毡队也可以归他管辖。但话不要说的那么足，要说的婉转一些，要留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这个差事办下来，那就是一大功劳啊。金川如果不肯答应第一条，那朕只好要用兵到底了。这话不必直说，但是一定要让朵云明白才好。好了，这个差事就交给你了。岳钟琪高兴的脸上放光，磕了个头笑着说，奴才伺候了三代主子，拼了这把老骨头也要再给主子卖这一回命。主子尽情放心，奴才一定竭尽全力，要像圣祖爷身边的武丹一样，好叫主子欢喜，知道奴才尚非全废之人。乾隆听得哈哈大笑，好，那你也要好好保重。一边说一边伸手搀起岳钟琪，一直把他送到大殿外边。岳钟琪再三辞谢，高高兴兴的退下去了。乾隆看着岳钟琪高兴的脚步有点飘忽的背影，对洪昼说，朕看这些武官还都好啊，岳钟琪就不用说了，从阿贵到赵慧海兰察，新的一茬已经起来了，福康安也历练的略有小成，都有个立功报效的心，有了这个心就不会轻易败坏。可是文官呢，花天酒地，纸醉金迷，一天天败坏下去，朕为了这事儿是寝食难安呐。这回嘛，要借甘肃这事儿杀他几个封疆大吏，罢黜一批，振作一下。说着回身进殿，洪昼也跟着进来笑着说，哈哈，皇上，一位武官呐，现在都没闲着，只要是有事儿压着，就没那么多闲工夫搞歪门邪道。文官就不然了，政绩考核也没个尺度，那就不好衡量啊。哎，整天呢就是三件事，升官发财桃花运，那能有个好？不过皇上如今已经在整顿了，臣弟看还是卓有成效的。首先是百姓人心，外头都说大清盛属乾隆，唱曲说书的又没人下指令，开口就唱太平年年太平，河宴海清。我看几位军机大臣都是好样的，纪云阿贵还都年富力强，下边呢刘墉李世尧也都是有用之才，还有福康安这样的后生历练出来，恐怕比傅恒他们还要能干呢。科考也还可以再物色一些人才，总之大局面是好的。想要把州县府道治得一色的清如秋水，严是寒霜，那恐怕也不可能。皇上不必为这事儿如此焦虑，您的身子骨好，那就是咱们大清的福气。乾隆听了笑着说，呵呵，此话虽有迎奉之嫌，却是大体不错。中央机书这块不坏，百姓人心所向，大清就有希望。傅恒尹继善是历练出来了，阿贵也要再历练， 也许是朕求治心太切了。不过你要明白，越是太平盛世，越要谨慎小心，凡事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才不会出大乱子。汉文景之治之后有王莽之乱，唐贞观之治之后有五州乱国，开元盛世之后有天宝之乱，前车之鉴犹在眼前，都是没有防微杜渐，怎不令人担忧啊？洪昼却说，那皇上既然已经警惕了，其实就是在堵塞乱源了，咱们大清啊还不会出那种事儿。乾隆释然一笑，转换了话题。老五啊，该说的话昨天晚上今天已经说的不少了，你不必有什么顾虑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弟弟，谁能离间得了？谁又能奈何得了你呀？我这就给刘墉下旨，让他到凉州查办乐而锦的案子，你呢也不必回北京了，和他在开封会齐，然后一同赴凉州。这个案子非同小可，恐怕刘墉一个人办不下来呀，你得亲自走一趟。洪昼见乾隆说得如此郑重，也收敛了笑容，躬身说，是臣弟遵旨。兄弟二人说着话进了大殿，径直往西暖阁去看望皇后。原来太后也在，婆媳俩正坐在榻前说话呢。满屋子的宫女太监见乾隆兄弟俩联袂而入，呼啦一下子全都跪下去了。乾隆微微愣怔了一下，抢前一步给太后打了个签，笑着说，哎呦，老佛爷也在，儿子给您请安了。洪昼也随后行礼。乾隆看了看秦妹妹说，瞧，老佛爷过来了，朕就在东暖阁呢，怎么也不会吱禀一声啊。太后却笑着说，皇帝快起来吧，洪昼也起来，是我不许他们惊动你的，这殿里头布置的进来多少人也没个声响，你在那头办事儿，我们娘俩在这头说话，咱们两头不打扰正好。乾隆洪昼这才笑着起身，见太监提着个饮水瓶进来，洪昼急忙要过来了。乾隆取杯，洪昼注水，双手恭恭敬敬地捧给太后。洪昼把水瓶递给太监，自己取杯，又给皇后跟前的炕桌上放了一杯，笑着说，娘娘请用，臣弟瞧着娘娘的气色好多了，只是脸色还有点苍白，外边天气好的时候啊，自己精神又去得，那就到外边去散散步，常晒晒太阳，慢慢的身子骨就硬愣起来了，要总是这么歪着，那就是好人也会闷出病来的。皇后半歪在大营枕上，挣扎着坐直了一些，脸上带着微笑说，皇上武帝你们请坐。武帝呀，就爱这么舌舌歇歇的，女人似的，我不打紧的，你们就放心吧。哎，还没用膳吧？老佛爷带的香椿蛋卷、豆皮韭菜馅蒸饺，还有几样点心是汪氏跟扬州厨子学做的，味道都不错，你们就先垫吧垫吧吧，熬夜办事儿已经伤了身子，再饿着肚子岂不是雪上加霜吗？乾隆微笑着说，好，那就先进点点心。见墨菊端着个条盘过来了，捡了一碟子葫芦馅锅贴饼递给洪昼说，嗨，这个带辣味，老五喜欢，你就进了它。又拿了一块春卷，笑着对母亲说，嗨，我呀还真是饿了呢。抬眼见洪昼没动，又说，哎，老五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不动手啊？好端端的倒生出毛病来了，这不是早年在一个书房读书偷吃我的梅花糕，还说书房有耗子，做张做制的让人将耗子捉将起来。说的众人都笑了，洪昼也笑着拿了一块饼子， 一边小口的吃着一边说：嗨，这正是此一时彼一时也。皇上那天雷霆大怒，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呢。哎，您要是一砚台把我吃饭的家伙给砸烂，那我可就轰之大吉喽。谁去甘肃给您捉耗子？此刻汪氏等一帮嫔妃们听说皇帝来了，也都赶过来伺候。两个答应上前给太后捶背，两个常在跪在榻前给皇后按摩。听他们兄弟俩调侃说笑，也都是抿嘴直乐。虽说是一家人，但是在北京的时候啊，宫禁森严，内外有别，行走居处那都有严格的规矩，在礼字上是不能有一丝一毫差池的。这下江南呢，虽然随便了一点，但是乾隆整天公务缠身，七世八世横生枝节，竟然比在北京还要忙呢。难得像今天这样一大家子团聚，共享天伦之乐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七嘴八舌的唠家常，说得热热闹闹的。太后高兴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缝说：按说咱们满洲老人呐，是住不惯南边的，先帝爷连在北京还嫌夏天太热呢，皇帝下河南还中过暑，我呀这还是头一回到江南来，哎，在这儿住的还蛮习惯的，问问当地人都说长江无六月，也蛮凉爽的，就是南京那块热一点。洪昼凑气儿的说：我也问过，的确有长江无六月这一说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哎，我心里还一直纳闷呢，感情江南过了五月那就是七月啦。他装傻卖呆，一脸迷糊相，逗得众女人笑不可遏。太后笑着问：哎，老五啊，你不是要先回北京的吗？怎么又说去甘肃啊？洪昼冲着太后挤眉弄眼的一笑说：嗨，我呀是去抓耗子，这回给皇上当一回御猫，还有阿贵、刘墉他们各走各的道，共办一趟差。乾隆一向是讲究食不语的，一边小口嚼着点心，一边微笑着听众人说笑，胡乱用了几块点心，喝了一碗奶子，便推开条盘，见太后看自己，乾隆急忙陪笑，把甘肃冒阵的事儿简要说了。这边王兴旺已经拿了，乐儿姐也要拿，一定要一网打尽这群耗子，给老佛爷上寿。阿弥陀佛，我可不爱见耗子。哎，我虽说不管这些个事儿吧，倒是听说外头有些个奴才无法无天，胡作非为，傅恒家的、尹继善家的都跟我说过，看来皇帝是不会冤了他们的。世宗爷在的时候，你十三叔就说过，当官的是一年轻，两年浑，三年过去掘坟刨金，太平的时间长了难免出事儿，树大林深就出山精木怪，皇帝能想到这一层，时刻警惕着料理，那就不要紧的，只是打骡子惊马，别太张扬了。一来呢是还要指着他们办差，别把马惊得不敢上园；二是闹出些戾气来，影响祥和气象。那个王兴旺我没见过，可是他母亲看上去是个蛮明白的人呢，怎么就由着儿子胡闹呢？哎，